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24号礼拜三早上8:30了。我们的听友会确切的时间出来了，是在12月24号的礼拜五晚上的8点钟哦，来跟各位直播来做一下下一季哦，就明年第一季的行情的追踪哦。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员朋友的话，那么基本上哦。就算是最早报名的这一次的听友会也可以来一起来做参与、哦、在我们的会员网站里头啊，只要登录你的账号就可以来进行使用了、哦、那如果是想要来参加我们的听友会看看、来考虑要不要后续持续追踪我们的话、哦、也可以单次的参加我们的听友会、哦、如果是新鲜的朋友的话，其实大家听我们直播这么久、哦、会有一种感觉啦、哦、就说其实台湾人爱存钱的人真的很多，但是对自己的财富非常的看重，然后时时刻刻的想要用增值的方法、哦、确切的方法论让自己财产增值的人、哦、其实算是少的，算是少。就台湾人很会存钱，但是对于如何最有效率在一定限度的风险承受能力上提升自己财富的方法，其实大家套用的并不多。我从小到大我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财商教育、啊、我念经济系念两年，念四年，然后研究所念两年哦，也从来没有读过任何到底如何理财的教育哦，就连我教这个财务管理哦，算的都是那个 PVFV， 你知道吗？就是未来这个现金折合、哦，所以其实财商教育哦，很大程度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哦。但你会发现哦，我发现我有几个朋友哦，以前也是那种 ABC 啦哈、哦，就是在虽然在国外长大，他们平常也都是租房，然后消费的欲望比台湾人强烈很多、哦。但他们非常重视保险、哦、甚至也有不错的 104K 嘛的退休金的制度、哦、而且个人也会非常关注自己的退休计划，所以他对于自己的财商的要求水准是高的、哦啊、这一阵子嘛，因为前阵子是因为疫情嘛，所以我有很多以前的同学、哦、要回去美国念博士、哦、回不去、哦、因为要隔离太久了，那么后来他今年八九月份回去嘛，然后回去之后、哦就打球雷山、就是那个眼睛的那个眉骨啊，有一个很长的撕裂伤。然后呢，他说很有趣哦，在台湾就直接就跑医院，对不对？在美国、哦，他流血，然后他朋友帮他止血之后啊，不是问严不严重，第一个就问他，哎，你有什么保险？然后再决定要去哪里就医。所以这就是美国、哦、那种公司哦，除了薪水、股票，薪水的这种股票啊，然后一些资产之外哦。任何的东西其实啊，你都要自己去保保险啊，你有牙医的保险啊，有眼医的啊，眼科的啊，然后有这个一般的传统的诊所的保险，其实都有哦。所以其实台湾因为活久了，就会觉得哎，这种健保啊，好像社会福利制度是很重要。但是对美国人来讲，虽然他们更爱租房、更爱消费哦，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更加的注重自己的整体的财务平衡状况的、哦。所以这一点呢、哦，其实，在我们的不管是听友会还是我们直播当中哦，常常就跟各位做提到哦，这也是这个东西方我觉得观念有一点差距的主要原因啊、哦，就感觉就有一点好像东方人很爱存钱，但是不懂得如何去做好一个稳健的资产配置，然后西方人呢？感觉就很爱花钱，可是他们总会有一个底线，确保自己的资产整体的平衡，对不对？好了，那不管如何、啊、我们只想通知各位哦，12月24号礼拜五晚上的8点钟啊，就圣诞节前夕啊，在出去玩之前啊，大家可以来收听一下我们的听友会啊，根据下一季的资产行情来做一些追踪以及变化。我们当然也要检讨啊，我们在今年一整年每一季的投入计划有没有失误的地方，我们对于资产行情的预判有没有失误的地方，到时候都来跟各位做一个统整哦。好，8:34哦，我马上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一个情况哦。礼拜二哦，尽管美国联合多国进行油价的打压，但是油价哦还是创了这个短期内的一个反弹高点哦。目前来看哦，西德州原油已经站回了季线以及半年线哦。那我们之前就跟各位讲过，因为它的中长期均线，你看到紫色线季线和红色线半年线哦，它是往右上方前进的，就代表着、哦、这一种牛市氛围的中长期均线哦，它必定会有支撑压力，不代表不会跌咯，但是它一定会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的明显的买盘支撑压力哦，所以很有可能是站上去之后再下滑、啊、因为昨天各股、哦、其实都陆续的进行战略石油储备的一个释放哦。美国昨天是释放了5000万桶哦，而且包括中国、印度、日本、 南韩、英国全部都进行战略石油的释放哦，以遏止目前原油价格的一个攀升哦。那拜登在昨天也进行记者会谈话说，他说这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不久之后大家就会看到油价有明显的下滑啊，这个是拜登的说法啦。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啊，虽然即使如此，能源价格在昨天呢、仍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弹，这是不是代表着本波战略原油储备的释放，它的利空已经反映完了呢？我们看到一个更明显的，昨天布兰特原油价格，刚才我们看的是西德州，现在看的是布兰特，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站回到啊，几乎碰到月线了，也就是说，布兰特原油本身上涨的动能更为强劲哦，所以我们后续还是要观察一下，到底后续除了战略原油的释放，还会有其他的讯息来进行原油价格的压制吗？那现在来看哦，昨天哦，反而科技股的承压力倒是比较明显的、那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的指标、第一个就是美元，待会我们会谈；第二个就是美债殖利率有、在短期内又高速的攻高哦。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虽然是涨跌互见，道琼因为能源股的一个推升啊，涨了200点哦，但是纳指收回了0.5%，特斯拉跌幅有4%，而台积电 ADR。在昨天重跌3%哦，所以昨天科技股的卖压相对来看是比较沉重的。那为什么我们说科技股的卖压会沉重呢？其实跟这一次联准会主席的提名结束之后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相关哦。这一次在前天，美国总统拜登提名这个鲍尔当选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之后哦，现在来看，因为明年二月份才会正式的续任嘛，在二月份之前还是第一任的一个任期哦。但是很有趣的一个情况是哦，就是说联准会主席啊，是历年来都被视为一个重大的经济官员之一。那现在的美国总统拜登哦提名了共和党人的鲍尔当任主席，然后同为民主党人的布雷纳德只是副主席，这是为什么呢？那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要他要保持中央银行政策的一个一致性因为林郑即使啦布雷纳德在货币宽松上也没那么鹰派，他也是偏鸽派的，他只是在金融监管上比较偏向左派。认为应该要加强金融监管哦，但是市场明显就中央银行鲍尔拜登还是认为这个中央银行货币的政策性应该还是要保持着一致哦。那我们就来观察一下，现在来看如果根据过去历任主席和副主席总统党派异同的情形来作为主要的一个回测方向的话，你会发现在民主党的执政时期，即使党派相异本身股市的表现也不会太差所以各位先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有这种拜登是民主党这个共和党是鲍尔形成的一些明显党派的争执，通常不会通常联准会主席他是一个相对具有独立性的一个职位那加上拜登现在他需要保持所有政策的连贯性因为他的民调一直在下降。我们看到目前拜登的民调从最新数据虽然我们从图表现在来看从11月份是降到了大概40%左右但是根据昨天 CNBC 的报道拜登的支持率目前已经掉到了 37% 所以这样的一个消息其实反映着拜登希望现在到明年的中期选举之间整个市场尤其是财经市场不要有太多的变数来发生但是市场会这么想吗？市场很明显随着美元的走升和美债殖利率的走高其实它反映着市场是有感觉鲍尔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既然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已经连任了嘛，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做一些他当时为了选举，为了获得拜登提名而不敢做的事情，就是相对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好，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市场上不管是在六月、九月，还是在十二月份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对于未来加息的预期正在高速的一个走高当中尤其在这一次鲍尔获得拜登提名之后这个情绪又更增进了一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那就是市场上似乎认为 鲍尔现在有非常多的筹码可以使用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那我们待会我们先看好了，我们先看一下美元指数的一个变化。好，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在昨天已经创了短期内的一个新高，现在收在 96.46 左右，最高最高昨天，因为昨天拉了一根十字线嘛，有上升到 96.61 哦，这是16个月的高点哦。那么相反的，美元指数的走高其实引发的就是新兴市场货币的走跌哦。昨天土耳其里拉再度跌了 15%、你看到目前土耳其已经发生了历年来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哦。你们不要看它的贬值幅度 15%， 如果你从2020年各位看图表来进行回推当时里拉的汇率是从84块现在跌到39块等于是跌幅有超过一半以上那就代表着本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是上涨了50%啊，观众朋友。这还不算是基期，不算去年的基期效应光是货币它本身正在自身贬值的速度就已经50%了所以全球新兴市场都已经绷紧了神经，包括其实俄罗斯央行在今年我记得已经升息了23码，对吧？23码这个看得出来，现在全球利率水平的走高和美元的走高它形成了科技股非常明显的卖压。为什么？因为殖利率走高其实也就代表着债券价格持续的下探，对吧？那债券价格持续的下探，也就代表着殖利率如果继续下探，殖利率就持续走高，最后你购买美国公债十年期的公债你拿到的配息会比美国的科技股还要来得高，对吧？你想想看，现在美债殖利率是 1.69 左右嘛，那你现在投资标普500指数平均殖利率才 1.3-1.4 所以你拿债券拿到的配息比股票还要来得多，对。那这样的一个状态表示什么？这样的一个状态表明的就是市场的基期，尤其是股票基期，可能已经高到一定的程度所以美债殖利率不下弯或者说美债殖利率不走一个平稳的上升趋势，而是产生这种急拉的趋势对于股票价格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承压力道这个我后续再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好，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美股周五道琼上涨了194.55点，0.55%，收在35813点已经连续四个交易日守在月线底下喽那也造成了目前的短期均线连月均线都有一点快要下弯的趋势在。好在目前的中长期均线季线以及半年线仍然在一个平稳格局啦，大概只有30度左右啦所以下来还是会有明显的支撑力道在美股多头不会那么快的结束好，我们再看一下标普500指数上涨7.76点，0.17%，收在4690点标普就走得比较明显强势一点。你看到目前还收在所有均线之上昨天留了一点点的下影线表现的还可以那摔的比较重的就是纳指了，纳指下跌79.62点，0.5%，收在15775点纳指昨天拉了一根很长很长的下影线勉强守在月均线，不过它的乖离相对来的比较高所以可以给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空间在啦。那再看一下费半费半昨天收了也是算是十字线上影线很长，下影线也很长但是我们跟各位追踪过嘛，费半是本轮反弹当中四大指数最为强烈的指标之一那看到昨天的下影线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群人他是真的不希望费半现在的涨势就此结束就此结束，对不对？所以值得我们多多一些留意网友留言说浩哥讲的有道理中美双方的思考往往不一样这的确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像我这个几个同学嘛后来出国去念博士他就发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迹象，就是在华人的学生当中通常大家进学校就是要比分数嘛那有些美国大学可能说你是不是比如常春藤比如说你要有才艺那他可能一些华人就会去学钢琴学芭蕾打棒球打篮球之类的你要分数那华人就会去争取嘛可是呢还是有很多的华人被拒在美国那些名校之外，这是为什么呢我那同学跟我讲说，他说你像是台湾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虽然都要考美国也要考嘛，对不对？当然要考 GRE 啊，对不对？但是考的实质不一样就是台湾的大学考是有一个标准，它的着眼点是公平 就大家都有一套同样的标准，然后谁考得过谁就可以优先进来嘛。但是美国大学的考啊，它本质上是一个招聘，他看的是这个学生未来能不能成才，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就是跟公司面试一样，公司会真的那么在乎你的成绩吗？不会，他看你是什么学历即可，但他真正在乎的是你的能力，对不对？所以东西方教育思维的确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台湾这种比较好，至少从公平性来看的话，大家都有机会，对不对？好，我们马上拉回来来聊一下整个台北股市在昨天的表现哦。台股昨天哦，跟随着美国股市的下挫，这个电子全职股哦，明显是卖压比较重一点点了，那包括 IC 设计卖压也比较沉重啊，仅仅只有一些钢铁股和零星的电子题材啊有比较明显的抬升的力道。那么现在来看哦，中长指数昨天下跌了137点哦，算是本轮上涨以来哦相对比较重的跌幅啊，收在17666啊，目前是失守了短期的五日和十日线哦。那三大法人昨天是同步站在卖方啊，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单的一个大幅的卖压。那么如果是单纯从财报面以及基本面来做回推哦，因为上市柜今年的获利是创了历史新高啊，所以今年整个台北股市的现金股利殖利率哦，可能会 4.5%到5%哦。我刚才过去哦，台北股市的平均殖利率大概就 3.5%到4% 左右哦，也就是说台北股市今年宏观来看已经变成了，对外资而言啊，已经变成了超级大的提款机啊，观众朋友，你刚看你购买台北股市哦，相对于明年呢，如果股市基期不变的话，是有 4.5%到5% 的水准嘛。所以有两种角度来衡量现在的现金殖利率哦，因为现金殖利率在 4.5%到5%、哦，要么就是股价必须要上涨，回到它应该有的平均水位。因为台北股市过去的殖利率的惯性通常是 3.5%到4% 左右嘛，那你只有股价上涨才可以把殖利率给压低，所以台北股市有上涨的可能性。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殖利率就是要这么的高啊，或者说它的殖利率就要有所下滑。但殖利率其实本身是很难下滑的，除非它的现金股利发少，对吧？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角度底下，即使在缩减购债的情况底下，台北股市在未来还是蛮有吸引力的。这个我没有在宏观报告当中有跟各位做一些解析，我们不多谈了。先来看一下昨天整体外资的买卖超哦。我们看到法人的资金动向，昨天外资是卖了128亿哦，终止了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买超哦。投信卖了5亿哦，这是四个交易日连续卖超，自营商也卖了29亿哦。那我们看到外资在买超个股当中哦，华航买了 4.4 万张，群创 1.4 万张，中石化7000张，光磊、中鸿哦也买了大概6000多张了。那卖超当中哦，反而就是主要是全职股的一些调节哦，联电、友达、华邦电哦，分别调节了20000张哦，鸿海也调节了9000多张，接近10000张哦，永光也调节了9300张哦。那有很多投资朋友在最近一段时间曾经询问我说外资到底在想什么？怎么去年一直卖台股，今年也一直卖台股啊？去年卖了5000亿嘛。今年前三季也卖了5000多亿，对吧？还是6000亿忘记了，反正已经卖了1兆多了。但是从去年到现在，台北股市翻倍啊，投资朋友，对吧？去年8523嘛，翻到现在1803是翻倍啊。那是不是代表着明年就会买回5000亿呢？这个是投资朋友给我的疑问哦。我会这么想啦，我认为说不准，因为其实哦，外资就算已经卖了这个1兆了，但他领的股利比这个1兆还要来得多，各位知道吧？4%到5%，外资持有台北股市哦，目前大概还有40%的水位哦，所以股票肯定是卖不完的。那加上怎么样？加上他每年领了那么多现金股利，他也赚很多啊哦，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他卖了这么多就代表着他看错台股哦。那他还是领了很多的现金股利，他的持仓水位还是很高的，所以不能用这种逻辑来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市场上的一个变化，你不能用外资什么时候回补来看，你要看美国股市的走强格局来看。美股走强哦，它至少确保了外资的系统单的调节不会这么的明显。所以不管外资是买超卖超，外资对于台北股市的看法，只要美国股市还在一个牛市氛围哦，台北股市可能就是会撑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怎么跌都跌不下去，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就像为什么我说这个逻辑不重要啊？前阵子嘛，因为我一直很好奇，因为我家附近哦，最近多了很多那个虾皮店到店的服务，我不知道投资朋友有没有看到啊？就都是开在那种偏乡的地方嘛，就是市中心都没有，那就那种郊区，你知道吗？或者那种那个住宅区，然后 就可能刚好就开在那个 Seven 旁边哦。然后我就好奇嘛，因为我有一个以前清大经济系的学长啊，他后来到虾皮去工作，然后我就去问他说，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虾皮的店到店啊？是不是有什么很明显的这个板块的一个变动啊？啊，然后我就问他嘛，啊，那因为虾皮到现在都还没有发新闻稿去表态说到底为什么要开这么多的店到店服务啊？后来他跟我说也没那么复杂，他只是想说要解决那个，因为虾皮很多那种物流塞车的服务，然后有很多客诉。所以他们想说啊，与其塞在 Seven， 与其塞在全家，那不如直接店到店比较快，就是这么原因，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现象似乎看得出一系列的逻辑，但是真正的原因呢、啊，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啊，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啊，就跟以前我最近我爸去这个看了一支影片，然后贴给我，我忘记那影片好像是吴念真哦。这个有些投资朋友啊，这个应该认识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啊算是在业界算是蛮有名的这个房地产的记者啊，专门研究房市的啊，不重要，不过不重要，反正他是贴给我一支影片哦、啊，他就那支影片好像是吴念真在教育讲这个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面呢、啊，往往现象能够看对，但是原因却没能说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常单亲家庭的孩子哦。啊，可能性格上啊，他有缺陷的比例是比双亲家庭还要来得多，这是一个现象。但是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啊，那是因为家长离婚啊，家庭不完整导致的啊。但是真相后来发现并不是如此哦，就很多父母离婚的孩子一点问题也没有，真正的原因是那个留下来照顾孩子的那个父母啊，就留下来的那个人，他的单亲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使得自己的孩子哦。啊、往往有性格上的缺陷，这才是真实的原因。好，所以现象你能够看对，但是原因你未必能够说准。所以我们才讲说、哦、你会发现我们对于股市投资的逻辑、哦、或者说对于资产价格的分析、哦、我们会看现象，但是我们更看的是它一个中长期的趋势。为什么？因为原因不一定能够说准，短期股票的涨跌和资产价格的涨跌你是说不清楚的，但是趋势你是看得清楚的。各位想想一下、哦、我们从很早就开始做直播到现在，不管我们是对于黄豆价格的一个看法，还是对于股票价格啊，尤其我们在今年听友会当中、哦、不断跟各位提到说今年很快通膨就会来，但是当通膨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停止进行原物料资产做多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哦、很有趣的现象，虽然你看到很多原物料价格在一个高档盘旋的位阶，但是其实它已经盘旋很久，像是铜价，像是农产品价格，其实早就已经见高点了。而我们往往看对的那些、哦、后续由科技力来驱动的这些科技型的 ETF， 科技型的股票，是不是在整个第二季第三季仍然有明显的表现，对不对？至少它的表现是优于原物料、资产价格的上扬的、哦、所以、哦、趋势看对即可、哦、短期的股价其实你大可不必看对、哦、这个为什么？因为你无法看对、这也是、我股龄不长嘛，股龄八年嘛，但是哦，这是我八年的毕生经验，就是千万不要去预估短期内的股价的变化。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逻辑可言，一旦你找寻到逻辑，违反那个逻辑的惯性，很快又要重新发生了。好，8:53了，我们马上来观察一下，昨天金管会、哦、公布了六家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哦、其实跟去年差不多哦、那六家银行目前、哦、因为它筛选的标准、哦、是从资本市足率的门槛以及压力的测试，交出目前的经营危机的应变措施、哦、那这六家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哦、分别是合作金库银行、哦、第一商业银行、台北富邦银行、国泰世华银行、兆丰商业银行以及中信金、哦哦、那其实这几家银行、哦、本身在历年的殖利率的表现都表现得不错，因为合作金库没有上柜上市啦、哦、所以它没有殖利率可言。但是第一金、哦、它殖利率在七年有 4.49%、哦、富邦金、国泰金常年都在 4%到5% 左右、哦、那么很有趣、哦、因为这个富邦和国泰、哦、它是在今年、上涨动能最为强烈的，所以照理来讲、哦、股价的高速上扬通常会、使得殖利率、啊、呈现一定程度的承压。为什么？殖利率是由现金股利除以股价嘛，那股价上扬殖利率通常会有下滑的压力， 但是哦，今年它配发的一个股利相对来看还是非常之优越的哦。那尤其富邦金今年还配股，对不对哦？那么兆丰金和中信金哦，今年的涨幅就没有这么的明显，但是殖利率一样是在 4% 左右。那么中信金反而，待会我们会从它的法说会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因为中信金底下也有一个台湾人寿哦，那本身它寿险部门所占中信金的营收其实也偏高哦。那是不是说明的中信金在今年的涨幅不像国泰富邦这么亮丽啊，是不是符合一个低基期的角度可以作为一些观察呢？其实哦，这是有机可循的哦，这是有机可循的，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思考和变化啦。那其实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其实金管会之所以设定这个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哦，就是在跟市场上啊，用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或者说用比较严格的方式去要求这些比较大的银行，它有明显的资本市足率，而且本身呢、不管是额外的准备金的一个要求，还是对于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类的资本比率都基本上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包括预放比啊这些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要求。那其实这些个股的体质相对来看，不能说不会倒了，那这是体质至少它是有官方后续的保证，所以我不会说官股现在只剩下第一、华南、兆丰，这些银行，我反而认为，连国泰富邦，它也算是类官股。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不是有官股实质的帮助，但是它有官股口头上的保证，它不会倒，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从去年的压力测试以来，其实台湾的金融股，至少从去年以来，多数都已经通过了压力测试，本身的体质表现也不错。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中信金的法说，中信金昨天召开了法说，从本身台湾人寿，在十月逢低进场接近200亿来看，台北股市在整体在今年11月份的表现因为不错的缘故，所以台寿，在10月份，其实绩效是相对来看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是以前三季的税后盈余来看，是465亿，整个金控业，也是超越了全年的获利去年全年的获利表现，那么第三季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是最为亮眼的，有 16% ，那包括中信银本身绩效也还可以，放款利差正在慢慢扩大，但是这个速度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真正带给中信金庞大获利营收的还是来自于台湾人寿。台湾人寿在前三季的税后净利，成长高达 42% ，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在今年前九月份，还是有比较显著的提升。但是各位也要清楚知道，这个显著的提升其实来自于，今年的牛市氛围，就是因为他手上的资产其实都涨了嘛，那台湾人寿，前三季的税后存益刚才提到225亿元，年成长 42%，那第三季因为股利的益助啦，所以它的基期可能会稍微拉高，所以光片如果到时候看到第四季的财报有所下滑，相对第三季不用过度的担心，因为第三季本来就是股利入账期啦，那包括我们比较注重的就台寿本身的责任的准备金，其实是在高速的下滑当中，这不一定是一个坏事或者好事，其实都很难讲。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讲说，当准备金利率下滑，那准备金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嘛。准备金利率下滑，未来起付保险金、责任金的利率折现之后的提存金额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去年呢，很多的寿险业，虽然你看到账面上资产价格上涨很明显，但是本身所负担的避险成本其实也在高速的提升当中。那未来了，如果整个台北股市可能受到美国股市的拖累，或者有其他的变因，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剧烈波动的下滑，那么寿险业，它会大幅的反映这种避险成本所造成的压力，所以投资朋友反而要关心一下，就是说你只要在稳牛格局，那寿险业就是这样，它可能就一路这样缓缓的这样涨上去，但是一旦整个股市牛市氛围的反转，那么寿险为主要营收的这些金融股，可能它的防御性效果会低于，那些放贷部门股，那放贷部门股难道就没有官股？也有啊，兆丰金就是嘛，所以可以提供观众朋友做一些思考了。那当然，如果是从单纯从中信金的本益比以及基期变化来做回推，其实还是偏低 中信金即使今年股价上涨，我记得没有很多，大概两成而已哦，两成多，勉强高于大盘哦。但是从基期本益比和流图来看，你看到本益比哦，过去中信金大概都在9倍到12倍左右哦，目前才勉强到 9.6 倍而已哦。也就是说，中信金目前的本益比啊，仍然在于过去历年水准的低原值啊，所以这至少可以展现的一点就是，中信金至少跟国泰还有富邦啊这些也是寿险部门营收庞大的股票比起来哦，它的基期哦。至少从涨幅和基期来看的话，的确是有更多的诱因存在的。包括中信金历年的股利政策哦，其实表现都相对来的不错哦。我们看到中信金常年的现金股利殖利率哦，都保持在大概 5% 左右的水准哦。那虽然哦，从16年、17年以后哦，它减少了股票股利的发放，但是哦。也因为它股本没有持续的膨胀，所以它的股价稳定，而殖利率也非常非常的稳定哦。这一种就是具有强大的防御性的资产的配件。所以我们看到哦，从09年当时因为08年金融海啸啊，从10年以来啊，每年平均殖利率哦，大概都 5% 到 6% 左右哦，那股价也没有跌哦，所以这的确可以作为一些思考和变化，提供观众朋友。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哦。OK。OK， 这个志伟哥说，记得要帮小编加薪啊！你会出钱是不是啊？你会出钱，想太多，想太多啊！小编这个未来还会经营自己的塔罗牌生意呢，不缺我这一点这个小钱，对不对？好，这个 Mr. Wu 说，国外医疗费用超贵啊，没错，没错。不过我没有在国外生过病，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啊。佩拉菜说：“早安，每天睡醒就能够看到廷浩的直播，很开心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听不懂，但是笑话很疗愈哦，谢谢你哦。哎，睡醒就能听到我的直播，是贵妇哦，是贵妇哦。我们八点半才直播，投资朋友，八点半，大部分对。”都是庸庸碌碌的上班族啊，在捷运上赶着听，要不然就是已经到公司才听，睡醒就能听啊，不错不错不错啊，果然听我们节目都资产阶级哦。OK 啊，九品说，浩浩这个会有会员会有尾牙活动嘛？我们再找机会办好不好？再找机会。OK 啊，这个入边如果说科技股压力好大 ，QQ， 哎呀，哎涨那么多。跌个两天，你说压力大啊？那很奇怪，对不对 ？OK， 好了，感谢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和交流啦。我们一样哦，根据投资朋友，尤其是会员朋友的一些提问哦，会在如果你有特别的问题，可以会员朋友其实可以直接来信来告知哦。我们会想办法直接在我们的会员平台当中做一个专题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当然哦，有一些比较可以立即回答的问题哦，时间因素有可能我们隔天的直播马上就来做一些解析，好不好？哦，所以提供观众朋友做一些想法和交流啦。台北股市开盘哦，上涨了32点哦，哦哟，昨天费半。卖压这么重，台积电 ADR 那么重，还可以涨上来哦，是在17716哦。整体量能今天可能还是偏小哦。现在第一盘的量能估计今天一整天可能只有2500亿左右哦，所以还是要观察一下哦。这个量能不回归哦，这个台北股市向上的拉抬其实就有明显的一个卖压的力道在哦，所以我们持续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如果投资朋友对于我们今天内容有任何的一个想法或提问，欢迎各位也可以参加我们12月24号晚上哦，礼拜五晚上8点钟的听友会啊。如果投资朋友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底下来做留言哦。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